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光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3月15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编辑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那在今天晚上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2026年全国两会已经圆满落幕了。那作为新西兰华文媒体代表，我们中新时报和新华侨声也是受邀赴北京现场报道了全国两会的盛况。那我和我们的主播小峰也是在北京为您发来了现场的报道。那今天依然是一期两会的特别节目，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发生在上一周全国两会会场内外的消息。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场我们参加的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3月7号上午，北京梅迪亚中心新闻发布厅，新西兰媒体代表、中新时报记者坐在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的现场，亲耳聆听5位正部长级官员就教育、养老、就业、文旅、卫健等民生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2个多小时的记者会，信息密集，干货满满。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这个14亿人口大国在民生保障上的持续投入与制度定力。
教育部部长怀庆鹏在开场就给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定位：中国正在举办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44万所学校，2.8亿在校生，1870万教师，这些数字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更值得关注的是质量指标，学前教育毛入园率92.9%，明显高于经合组织国家84.7%的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8大前不到30%，跃升至60%以上。这些鲜活醒目的数据意味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 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教育普及之路。
是的，民政部部长陆志源聚焦养老服务这一极难筹判问题，全国已建近8万个老年助餐点，每天服务300多万老年人，累计建成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完成224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这些看似琐碎的数字，对应的是几百万中国家庭老人吃得怎么样，在家安不安全的现实关切。而养老服务师被纳入新职业，则预示着养老服务从有人干向专业干的转变。
人社部部长王小平回应了社会普遍关注的就业问题，2026届高校毕业生预计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人。在这样一个压力下，王小平依然给出了就业大局稳定、态势向好的判断。如此果敢的底气来自节后企业开工率、劳动者返岗率双双超过90%的温暖开局，来自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更来自每年1000万人次以上的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文旅部部长孙业礼带来了让行业振奋的消息，2025年国内出游人次超65亿，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历史新高。春节9天假期旅游人次5.96亿，花费超8000亿元。当成为中国人成为网络热词，当无人机、VR 眼镜成为外国游客眼中的中国特产，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旅游市场的复苏，更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的发言最具温情，3300万家庭领到育儿补贴，每月300元，连发3年，被群众形象地称为孩子一出生就自带口粮。202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比2020年提高1.32岁，在经历了世纪疫情之后，这个数据的含金量不言而喻。
作为扎根新西兰的华文媒体，我们看待这场记者会多了一层比较的视角。首先是治理的精细化，雷海潮提到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对于生活在南半球一隅的华人而言，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人口密度远低于中国的新西兰，医疗资源的可及性依然是社区热议的话题。中国用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14亿人，这背后是国家意志的持续投入。
其次是应对老龄化的系统思维，陆志源提出的乡县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设置，以及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券的做法，体现了兜底加普惠加市场的复合型养老体系。这与新西兰近年来推行的老年社区居家照护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中国方案在覆盖广度和推进进度上展现了强大的制度动员能力。
然后是科技与民生的融合，王小平提到正在研究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强调发挥 AI 创造新岗位和赋能传统岗位的作用。这种既拥抱技术变革又关注民生保障的平衡思维值得海外借鉴。
对于新西兰生活的华人读者，这场记者会传递的信息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维度。回国养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随着中国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的逐步建成，以及家庭适老化改造的推进， 落叶归根的养老路径正在变得更加可行，这对于不少在新西兰打拼多年考虑晚年去向的华人家庭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子女回国读书的选择也更加多元，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的高毛入学率，从双一流扩招到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增加，中国教育体系正在提供更多元的选择。对于希望让孩子接受中文教育、体验中华文化的海外华人家庭，回国读书不再意味着落后，而是多了一种选择。
回国旅游的体验将更好，针对欺客宰客、强迫购物等顽疾，孙业礼明确表态零容忍。今年春节5.96亿人次出游的背后，是旅游市场秩序正在经历持续整治。对于计划回国旅游的新西兰华人，这意味着更安心的消费环境。
记者会结束时，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五位部长离场前不约而同地向记者席挥手致意，这个小小的动作折射的是一种态度，民生工作说到底是要接受人民检阅的。
从79.25岁的人均预期寿命到92.9%的学前毛入园率，从3300万领取育儿补贴的家庭到每天300万在助餐点就餐的老人，这些数字串联起的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民生领域的持续攀登。作为海外华文媒体，我们有责任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新西兰的读者，让更多人看到一个真实、立体、有温度的中国。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民生改善永远在路上。正如部长们所言，15.5期间还有更多工作要做。1000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这些规划中的蓝图需要持续投入和扎实执行。
站在南太平洋眺望祖国，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一个国家对人民至上的践行。这或许就是此次记者会留给海外读者最深刻的印象。
来到3月9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记者见证了三位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人，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依次走到中外媒体镜头前，用一组组用和数据和一项项务实举措回应社会关切，传递政策信号。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从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到连续两年站稳1.4万亿斤的粮食总产，从15分钟健身圈的幸福生活圈，到首次突破万亿大关的冰雪经济，这些数字串起的是一个大国在民生领域的持续攀登，更是对人民至上理念的生动践行。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走上通道时，带来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14.5期间，六轴七廊八通道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突破90%，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约占全球1/3，快递业务量去年突破2000亿件。连续12年居全球首位 ，C919 国产大飞机安全载客突破400万人次，自动化码头在规模、数量和技术水平上领跑全球。
这些宏观数据背后，是每一个普通人可感可及的出行体验。刘伟用一组数字勾勒出中国交通运输与人民群众生活的紧密联系。全国每天高速公路上有约3000万辆小客车通行，约1000万人乘坐高铁，约200万人通过民航出行。城市内部每天约1亿人乘坐地铁，1亿人乘坐公共汽车。 一亿人乘坐出租车、网约车，全国每天揽收快递约5.5亿件，平均每人每周收3件快递。
对于在新西兰生活的华人而言，这些数字有着特殊的参照意义。新西兰地广人稀，公共交通覆盖有限，而中国正在构建的全国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图景，让人感受到大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魄力。刘伟介绍，15/5期间将实施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现全国都市圈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比例明显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刘伟特别回应了新能源汽车车主的痛点，找桩难排队长。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率已达98.8%，今年重点是提升大功率充电能力。这种从走得了到走得好的转变，折射出中国交通治理的精细化转向。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走上通道时，手里握着的是14亿人的饭碗。去年粮食总产量14298亿斤，连续2年站稳1.4万亿斤新台阶，人均占有量500公斤以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肉类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人均72.3公斤，超过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水产品人均54.4公斤，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蔬菜超过8亿吨，水果近3.6亿吨，总量和人均都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现在农产品的供给是充足的，品种是丰富的，市场上的农产品琳琅满目，一年四季想吃啥都有，都买得到。韩俊的这句话朴实无华，却道出了一个14亿人口大国最根本的底气。
作为海外华人，我们深知粮食安全对一个国家的意义。新西兰以农牧业立国，乳制品、牛羊肉享誉全球，但中国正在做的事情是在人均耕地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依靠科技支撑实现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农作物粮种覆盖率超过9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更令人惊叹的是农业智能化转型，去年农业中使用的无人机超过30万架，在全世界最多，服务耕地面积4.6亿亩。智能采摘机器人、智能灌溉机器人、 AI 激光除草机器人等开始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
韩俊还带来一个健康提示，建议适当减油、增豆、加奶。目前我国居民人均空调用油量超出科学膳食推荐量的40%，人均奶类消费量仅为世界平均的1/3。这份营养处方折射出中国从保障吃得饱到追求吃得好的转变。
在乡村振兴方面，韩俊介绍，全国已建立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体系，一直贯通到村，利用大数据精准识别返贫致贫风险，实现由人找政策转向政策找人。今年是过渡期后转向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方面扶持政策总体保持稳定。
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带来的消息让在场记者精神为之一振。刚刚闭幕的米兰冬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境外参加冬奥会历史最好成绩，这是继巴黎奥运会取得境外参加夏季奥运会历史最好成绩之后，中国体育健儿再创佳绩。更值得关注的是，米兰冬奥会上首个奥运官方大模型 AI 轨迹追踪等中国科技赋能冬奥， 中国运动品牌以专业实力服务多国冰雪队伍。
高志丹用一组数据展示了中国体育产业的热力图。2025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38.5%， 19到59岁居民人均体育消费近2500元，较2020年增长 38%。 十四五以来，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达到 8.8% 和 10.5%。 2024到2025冰雪季，全国居民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2.92亿，冰雪经济总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对于生活在南半球的新西兰华人而言，冰雪经济的崛起尤其令人感慨。新西兰拥有南半球顶级的滑雪场，但中国正在用短短几年时间，把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成现实，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不仅是体育的胜利，更是发展理念的革新。
高志丹特别提到，要让15分钟健身圈成为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圈，让村 BA、 城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遍地开花。记者不禁感言，在新西兰社区体育设施完善，但中国正在做的是把体育资源送到每一个普通人身边，让体育从看比赛变成动起来。
值得海外关注的是，高志丹明确表示将大力整治体育饭圈乱象，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将加强体育诚信和赛场文明建设。中速赛风赛季，这种对体育精神的坚守与奥林匹克更团结的格言高度契合。
作为扎根新西兰的华文媒体，我们看待这场部长通道有着独特的视角。首先是系统治理的思维，从交通的一体化融合到农业的四粮集成综效，从体育的深化治理年到乡村振兴的大数据精准画像，中国正在用系统化、精细化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这种治理思维值得新西兰各界借鉴。
其次是科技赋能的深度 ，C919 国产大飞机、自动化码头、AI 激光除草机器人、AI 轨迹追踪技术，科技创新正在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大国重器走向寻常百姓，对于在新西兰从事科技工作的华人而言，这意味着更多的合作可能。
然后是民生为本的温度，缓解找桩难、排队长，防止返贫致贫监测，整治饭圈乱象，这些看似琐碎的小切口，对应的是千家万户的大关切。刘伟说，服务出行是我们的重要职责使命。韩俊说，让全国人民吃得更好。高志丹说，把体育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这些话背后是人民至上四个字的生动注脚。
从六轴七廊八通道的交通主骨架，到连续2年站稳1.4万亿斤的粮食总产，从3亿人参与的冰雪运动，从到2000亿件的快递业务量，这些数字串起的是一个大国在民生领域的持续攀登，更是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生动践行。
正如我们一位同行所言，部长通道上我们听到的不只是政策信号，更是这个国家对每一个普通人许下的承诺。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3月8号上午北京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记者坐在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外交主题记者会的现场，亲耳聆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2个多小时的记者会，21个问题，涵盖中美关系、中俄协作、中东局势、 亚太合作、全球治理。王毅外长从容应答，金句频出。
记者会上有一个温暖的细节，一位外媒记者用流利的中文提问，王毅外长幽默回应：“你把我们翻译的工作都替代了。”全场笑声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生动缩影。这一天恰逢三八国际妇女节，王毅外长在开场时向广大女同胞致以节日祝福，这份温情贯穿始终。
中美关系是全场焦点，面对 CNN 记者关于特朗普总统月底访华的提问，王毅外长给出一段堪称经典的回答：中美都是大国，都改变不了彼此，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相处方式。他指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高层交往的议程已经摆在桌面上，关键是美方也要相向而行，营造适宜的环境，管控存在的分歧。
对于身在新西兰的华人而言，这段话有着特殊的共鸣。新西兰地处南太平洋，既是五眼联盟成员，又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中新关系如何在复杂的大国博弈中找到平衡，正是我们长期关注的议题。王毅外长所说的秉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守住和平共处的底线，争取合作共赢的前景，不仅是中美关系的指南，也是所有国家相处之道的通则。
关于中俄关系，王毅用风雨不动安如山来形容。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二战结束8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中俄共同发出捍卫正确二战史观、反对单边霸凌的信号。对于身处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海外华人，看到祖籍国能够在复杂国际局势中保持战略定力，不卑不亢地与各方打交道，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底气。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11月的深圳会议备受瞩目。王毅外长在回答中回顾了 APEC 走过的25年，从2001年的上海到2014年的北京，再到今年的深圳，他提出要把建设亚太共同体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会议主题确定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
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尤其关注 APEC。 作为新西兰媒体，我们受邀参加了2025年韩国庆州的 APEC 领导人峰会。新西兰是亚太经合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中新两国在亚太合作框架下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王毅外长提到，和平、合作、友好才是南海的新叙事，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已没有了市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整个亚太地区。当某些势力试图在亚太复制阵营对抗时，中国坚持的开放的区域主义、真正的多边主义，恰恰是维护地区稳定的压舱石。
关于周边外交，王毅说了一句让海外华人倍感踏实的话：事实证明，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发展繁荣的发动机，亚洲共同价值的践行者。在新西兰的华人社区，我们时常讨论亚洲和平的红利对中国发展的意义，也深知这份和平来之不易。正如王毅所说，周边和平稳定得以维护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
面对中东局势的持续恶化，王毅外长的回应令人印象深刻。他引古训：兵者，凶器也，不可不慎用，强调中方立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停火止战。他提出的5条基本原则： 尊重国家主权，不得滥用武力，不干涉内政，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大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冷静与克制。
尤其击中人心的是这句话，拳头硬不等于道理硬，世界不能退回丛林法则，动辄使用武力并不能证明自己的强大，民众不能成为战争的无辜牺牲品。在新西兰这样一个崇尚和平、背阁和武、反对战争的国家，这样的表述能够引发广泛共鸣。当战火在中东蔓延，当平民在冲突中丧生，世界需要的是劝和促谈的声音，而不是火上浇油的言行。
在谈到全球治理时，王毅说了一句大实话，尽管联合国并不完美，但没有联合国，这个世界只会更加糟糕。他还提到，中方牵头发起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总部成立，全球南方国家踊跃加入。对于生活在多边主义发源地的西方国家的华人，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中国不是在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而是在维护它、完善它，让联合国能够与时俱进，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作为海外媒体，我们最关注的还有领事保护的话题。王毅外长在回答中有一段话直抵人心，哪里有五星红旗在飘扬，哪里就有中国外交人员在守望，哪里有中国同胞的期待和诉求，哪里就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和牵挂。他还特意对海外同胞说，我想告诉海外的同胞们，你面前的世界乱象丛生，你身后的祖国稳如泰山。
这句话在海外华人社区引发强烈共鸣，从疫情初期的健康包，到战乱地区的撤侨行动，再到日常的领事协助，海外华人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在新西兰，无论是基督城恐袭后的领事保护，还是高频发布的防范指南，中国外交官的身影始终活跃在第一线，这份安全感是海外华人最珍视的底气。
记者会结束时，王毅外长向记者席挥手致意，许多外媒记者仍在低头整理笔记，仿佛想把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
回看整场记者会，有几句话值得反复品味。关于台湾问题，王毅态度坚决，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绝无可能成为什么国家，这一红线不容逾越或踩踏。
关于人类命运，他说，人类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战乱、贫困、饥饿、不公，战胜这些挑战不能靠单打独斗，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团结合作，同求共济。
从38年前外长新年首访必到非洲的传统，到如今 APEC 中国年的主场外交，从对中东战火的冷静呼吁，到对海外同胞的温暖牵挂，这场记者会展现的是一个大国应有的定力、底气与温度。
正如王毅外长所说，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走向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志性年份。我们期待这一年也将见证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的携手同行。
新兴支柱产业人工智能加构在中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留学中国。连日来，正在北京召开的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一份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的文件，引发中外媒体高度关注。其中涌现的一系列新词热词，不仅勾勒出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路径，也为远在南太平洋的新西兰释放出清晰的合作信号。 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记者在现场感受到，这些带着未来感与民生温度的新表述，正在将中国的发展蓝图与新西兰的牧场、果园、教育紧密连接。
新兴支柱产业今年首次亮相政府工作报告的这个词，引发了不少经济学家的解读。与过去常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它更强调成熟度和支撑作用；与未来产业相比，它更看重当下的落地转化。
国家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白金宇在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时进一步阐释，我国将构建由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组成的远近结合的新兴产业发展序列，面向中期，着力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新兴支柱产业，构筑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支柱。
这一梯次布局意味着什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点出了其中要求的变化。从培育布局转向成型城市，过去是播种子预赛道，现在是要把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这些苗子养成真正的参天大树。
对于新西兰而言，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领域的突破意味着更多技术合作的可能。新西兰在生物科技、精准医疗等领域拥有独特优势，未来五年中新两国在生命科学、健康产业方面的合作空间值得期待。
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和人工智能加是草案中科技感最强的词汇之一。白鲸宇介绍，我国将着眼长远，前瞻布局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培育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天的支柱产业。工信部此前透露，将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持续开创新任务，接榜挂帅。
而人工智能加则从概念走向日常。根据草案，我国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从工厂的数字员工自主完成设备巡检，到田间传感器24小时采集土壤伤情气象数据。人工智能正加速走出代码的世界，走进车间、农田、医院。
新西兰以农业科技、环境监测见长，中国在 AI 应用场景的丰富实践，为两国在智慧农业、精准畜牧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当中国的 AI 算法预见新西兰的牧场管理经验，或将催生改变全球农业的创新成果。
构在中国，这是今年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三大品牌之首。这一品牌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消费市场建设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的新阶段。中国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消费需求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草案明确提出要打造国际化消费环境，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以旧换新政策。
对于新西兰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新西兰的乳制品、蜂产品、猕猴桃、牛羊肉等优质产品精准契合中国消费者对绿色、健康、高品质的商品追求。随着构在中国品牌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新西兰特色商品有望进入中国消费者的购物车。
值得关注的是，草案特别强调要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这意味着新西兰的中小企业不必只盯着北上广深，中国广阔的二三线城市和县域市场同样蕴藏着巨大潜力。
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和留学中国这两个词 直接呼应着新西兰民众的关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水平。根据相关解读，我国将在现有55国240小时过境免签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政策适用范围，全面推行电子签证，推进旅游支付环境国际化。
这意味着未来新西兰游客来华旅游将更加便捷，无论是前往北京看故宫，到成都看熊猫，还是沿着非遗之旅、考古之旅探寻中华文化，中国正在为国际游客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旅游体验。
与此同时，留学中国品牌建设也在加速推进。教育部留福中心在学习会议上强调，要围绕加强留学中国品牌和能力建设，构建出国和来华全链条服务体系。随着中国高校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新西兰年轻人将有机会走入中国校园，近距离感受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国度。
正如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此前所言，中国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为世界提供确定性。从十五五规划的这些新词热词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的发展雄心，更是中新合作的无限可能。
从产业升级到消费升级，从科技创新到人文交流，中国正在打开的每一个新领域都与新西兰息息相关。作为身处南半球的海外媒体，中新时报将继续以独特视角记录中国前行的每一步，见证中新合作的每一次跃升。
我们继续和听众朋友分享3月9号下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2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英勇分别向大会做工作报告。在两份沉甸甸的报告之中，有一句话让海外侨胞格外暖心：会同中国侨联加强侨裔司法保护。
对于身处新西兰的约20万华人而言，这意味着无论您生在奥克兰的写字楼，还是基督城的牧场，无论您是在惠灵顿求学的留学生，还是在丹尼丁经营小店的新移民，祖籍国的法治力量始终是您可以依靠的后盾。
2024年末，中国侨联先后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涉侨检查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新时代侨裔司法保护工作的意见》，与公检法司部门建立工作协同机制，联合出台侨裔保护规范性文件，在侨联发展历程中尚属首次，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份历史性突破在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迅速落地，在最高法、最高检和中国侨联指导推动下，全国法侨检侨合作格局逐步形成，法侨联合发文和总对总机制实现省级层面全覆盖，29个省实现检侨联合发文。
数字最能说明成效。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涉港澳台案件3.1万件，同比增长15.6%。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港澳台和涉侨案件2180件。这些案件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侨胞，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在司法实践中，涉侨案件往往面临特殊困难，跨境取证难、财产处置难、身份认定难，如何让侨胞不用打官司也能解决问题呢？
答案是一套名为总对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是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在城乡基层坐实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通过集成整合各部门解分资源，依托线上线下方式实现速调对接，形成横向对接相关部门和组织，纵向贯通省市县乡的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网络。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侨联系统依托总对总平台实现涉侨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86.44%，在各成员单位中位居前列。目前已有1361个涉侨调解组织，3265名涉侨调解员入驻总对总平台。自平台启用以来，已累计化解涉侨矛盾纠纷近40万件。
在地方层面，各地已建设800多家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站和检侨驿站，实质化解了一大批涉侨矛盾纠纷。这些站点就像散落在各地的侨胞之家，让司法温度触手可及。
两会期间，中国侨联权益保障部有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了2026年的工作规划。中国侨联将继续深化法侨、检侨合作和新时代维护侨益机制建设。
具体而言，将与最高法、最高检举办专题推进活动，常态化开展培训、业务研讨，力争精准解决涉侨纠纷多元化解难点、痛点问题，充分发挥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导更多优质解分力量入驻平台，实现1+1=2的社会综合治理成效。联合最高法、最高检遴选，发布一批侨益司法保护涉侨检查工作典型案例，强化示范引领作用。
这位负责人表示，将以高水平法治建设实现高质量为侨服务，以高质量为侨服务凝聚侨心侨力。
就在今年2月，奥克兰连续发生2起涉及华人的事件，一位在街头直播的华人青年遭围殴，鼻梁骨折，签证即将到期，却不知能否等到公证结果。另一起地产投资纠纷中，中国出资人因合伙人涉嫌伪造文件、挪用资金而对簿公堂。这些事件虽发生在新西兰，适用新西兰法律，但侨胞们在异国他乡遇到困难时，对祖籍国的期待从未减少。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侨联兼职副主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刘瑞所言，涉侨权益保障工作是一座连心桥，当侨胞在新西兰遇到商业纠纷、人身伤害、合同争议，他们不仅需要当地的法律援助，也需要来自祖籍国的关心和支持。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工作报告以及中国侨联的一系列举措，正是在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祖国始终牵挂着海外游子。
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记者在全国两会现场深刻感受到，法治正在成为连接祖籍国与海外侨胞最坚实的纽带。近40万件涉侨纠纷的成功化解，86.44%的调解成功率，1361个调解组织，3265名调解员的专业队伍，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对海外儿女的承诺。正如最高法报告所言，要保护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合法权益，这不仅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更是落在实处的行动。
对于新西兰的华人社区而言，这份来自两会的法治礼包弥足珍贵。无论走得多远，祖籍国的法治进步始终与每一位侨胞息息相关。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 将继续关注社交权益保护的最新进展，为新西兰华人传递来自北京的温暖回响。
嗯，新华侨生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为您播出的全国两会专题报道。那最后的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中新时报专访的一位人大代表应海荣，他提出的中新两国的文化守护之路。每天醒来，我们打开手机，工作时我们盯着电脑屏幕，闲暇时我们滑动平板阅读，在这些习以为常的瞬间，有一个细节被大多数人忽略，我们看到的汉字是什么字体呢？
像黑体这类无衬线字体的设计源自西方，遵循的是西方的审美和文明标识，而真正能代表中国原生书法传统和文化精髓的字体，如宋体或楷体，在调查中的认知度和使用率却较低，尤其在年轻人中。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首席主持人应海荣的一份建议，在今年两会期间引发关注。
这份看似专业的字体建议，触及的却是一个深刻的时代命题。在数字时代，一个民族的文明标识如何传承呢？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明确规定，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品中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当符合国家的规范和标准。然而，应海荣在履职中发现，屏幕显示汉字字体，在过去几十年里缺乏国家法律层面的规范和引导。
他联合东华大学研究团队进行的一项超过2000份问卷的调查显示，公众对目前电子设备上广泛使用的等线黑体认知度较高，而宋体、楷体等传统字体的认知度和使用率却较低，尤其在年轻人中。
这个问题之所以几十年都没有被关注到，是因为它很隐蔽，但它对文化传承的侵蚀是渐进且深远的。应海荣说，汉字不仅是书写交流的工具，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志，承载着丰富的审美内涵和教化功能。
他因此建议推动制定屏幕显示用汉字字体的国家标准，确立宋体作为屏幕显示的主流或推荐默认字体。例如，可规定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电子产品，其系统默认屏显中文字体应符合此标准。在国家级政务平台、电子证照等场景中，屏显字体应以宋体为主流。
应海荣口中的黑体，在设计学领域更常被称为无衬线字体，它源自西方，与20世纪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密切相关。这种简洁几何化、没有装饰线脚的字体，代表着工业时代的效率和理性。
而宋体则是有衬线字体的代表，横细竖粗，笔画末端带有装饰脚，其源头可追溯至中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它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书法大家的书体中规范化而来，是中国的原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文印刷领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分工，宋体是正文字体，用于长篇阅读，黑体是标题字体，用于吸引目光。然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情况悄然改变。苹果公司从一开始就选择无衬线字体作为系统默认字体，这种现代主义的胜利逐渐塑造了一代人的阅读习惯。
我们在手机上形成的新的阅读习惯，接下来很有可能影响包括报纸、 印刷物、商品包装在内的一系列视觉符号。有学者曾有这样的预言，今天这个预言正在成为现实。年轻一代对宋体的陌生感，正是这种代际审美变迁的缩影。
当我们将视线从北半球转向南太平洋，会发现新西兰正在经历一场同样深刻的文明标识保卫战，只不过战场从字体换成了语言。
毛利语是新西兰的三种官方语言之一，承载着毛利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然而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新西兰被迫奉行同化政策，致使英语为孙，毛利语迅速衰退。到20世纪中期，使用者急剧减少，学校甚至禁止使用毛利语。
转折点出现在1970年代，毛利文化复兴运动兴起，政府政策开始转变。1987年，毛利语言法通过，毛利语获得官方语言地位，毛利语言委员会成立。2016年，新西兰通过了历史上第一份以毛利语和英语双语编写的法律《毛利语言法案》2016。
更重要的是，新西兰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语言复兴战略——王室毛利语战略，提出到2040年实现的三大目标。85%以上的新西兰人将毛利语视为国家认同的核心部分，100万以上的新西兰人具备使用毛利语进行基本交流的能力，15万15岁以上的毛利人能够像使用英语一样使用毛利语。
在教育领域，2024年数据显示，新西兰公立学校中93%开设毛利语言课程，八大高校均设立毛利研究专业，形成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文化传承链。2025年最新政策规定，所有公立学校每周至少5小时毛利语言教学，并将毛利价值观如环境守护纳入科学社会学科目。
毛利语复兴之路的另一个亮点是其与时俱进的传播方式。今年毛利电视台推出了一档轻松愉快的毛利语烹饪试播节目《阿库哈帕》，节目名称是一个巧妙的文字游戏，哈帕既是错误，又表示晚餐，因此可以理解为我的错误或我的晚餐。两位主持人在讲毛利语时会犯一些错误，他们坦言，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教任何东西，而是为了帮助其他人更坦然地面对错误。
节目中，当老师说出欢迎犯错时，总能给学习者带来安慰。这种轻松包容的学习氛围，让语言传承不再是严肃的课堂任务，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乐趣。
出生于新西兰的华裔主持人唐子瑶说，学习毛利语也加强了他与自己华裔身份的连结，因为中华文化鼓励人们探索自己的出身。他强调，振兴一种语言是每个人的责任，不仅仅是毛利语，只有当我们对彼此说话使用这种语言时，他才算真正的被振兴了。
这句话或许同样适用于汉字的字体传承。全国人大代表印浩荣在接受《中新时报》记者专访时强调，平显字体是数字时代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最直观的视觉元素。诞生于雕版印刷时代的宋体，是汉字文化传统的杰出代表，体现中华文明的书写精神，把宋体作为平显汉字主流字体，让身处异乡的海外华人见字如面，拉近和祖国的距离，是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的最好载体，唤起海外游子共同构建数字时代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文化自觉。
全国人大代表印海荣的建议，正是在“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背景下提出的。 他认为规范屏幕字体是落实这一目标在数字空间的具体体现。
从更深层次看，字体之争与语言复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全球化数字化的浪潮中，一个民族如何保持文化的主体性，如何让年轻一代继续认同并传承属于自己的文明标识。殷海荣在专访中对《中新时报》记者表示，对于海外家庭的孩子来说，我觉得练习书法是一个好办法，可以掌握汉字书写的特点，感知其承载的丰富审美内涵，守护中华汉字文化根源。
新西兰的经验表明，这既需要法律保障和政策引导，更需要创新传播方式和包容的社会氛围。毛利语复兴不是要替代英语，而是要让毛利语在新西兰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同样，殷海荣的建议也并非排斥其他字体，而是要在数字界面确立能够体现中华文化底蕴和审美特征的字体基础，确保文化传承的载体在新时代不发生偏移。
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代表建议到惠灵顿国会大厦的语言法案，从手机屏幕上的宋体与黑体之争到校园里的毛利语课堂，中新两国正在以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属于自己的文明标识。
这并非固步自封，而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正如唐子尧所言，学习毛利语让他更理解自己的华裔身份，也正如殷海荣所期待的，让宋体回归屏幕是为了让年轻一代在每一次阅读中都能感受到汉字之美，中华文明之韵。
文明的传承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里，一个字体的选择，一句母语的问候，一次传统的延续。而在数字时代，这些细节更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去守护、去传承、去创新。新西兰和中国两个位于南北半球的国度正在书写着同一个故事，在拥抱世界的同时不忘自己从何而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全国两会专题报道。3月11号，北京的天空澄澈如洗，走出人民大会堂的委员们带着沉甸甸的收获和新的使命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一场场深入的调研，一次次真诚的协商，一项项务实的建言，正随着春风的脚步在神州大地上铺展开来。
而对于我们这些身处南半球的新西兰媒体而言，这场春天的盛会同样是一个新的起点。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吕涛所言，国际传播正从软实力升级为硬任务。
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愿做一座桥梁，将中国的政策信号准确传递给大洋彼岸的华人社区，也将海外侨胞的心声带回祖籍国。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同心筑梦，山海不远，只要步履不停，未来可期。
好的，听众朋友，2026全国两会的专题报道就为您播放到这里。特派记者奥斯卡和小峰在北京问候您，晚上好。更多的两会有关报道，请您关注近两周出版的《中新时报》。
青春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 熟悉老歌轻哼着，南方灯火在颠簸地为你亮着，这里是信号交织，把琴声你已接住，呼啸在耳边，世界在心中。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想把你黄昏到夜空。FM89.0，有我在你脚边孤独。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8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的意见，
创历史新纪录，2026年春运交通出行人数为94.1亿人次。
国务院食安办消息，大宗食品抽检合格率连续4年超99%，食品安全总体水平持续向好。
3月14日，6省区国省干线39个路段因降雪封闭管控。
国家电网前2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超8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3月14日完成屋内注水，顺利起伏。
长三角铁路春运发送旅客首次突破1亿人次。
云南瑞丽口岸2026年出入境客流量破100万人次。
上海推出全国首个虚实融合具身智能训练场。
山东临沂成立工作组调查报废汽车非法拆解有关情况。
成都警方发布通报，曹某男19岁，无证驾驶致1死6伤，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控制。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消息，重拳整治涉劳虚假宣传，守护银发族消费安全。
卖珠宝玉石、红木制品，别被假证书忽悠，全国开展打假行动。
港交所再起重磅改革，拟放宽同股不同权门槛，保密申请扩大至所有新股。
余承东表示，华为全场景生态正式进入全链生态时代。
法治方面，检察机关2025年起诉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1.8万余人。
最高检消息，2025年批捕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3593件，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辽宁市阜新市政协副主席刘艳红接受审查调查。
云南成立调查组，严查冻干草莓生产链违法违规。
广东一商家在猪肉碗里加硼砂销售4000斤，法院判赔偿90万元。
军事方面，日前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数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文体新闻，国家自然博物馆新馆主体工程开工，预计2029年10月试运营。
邵思钦加时赛终于进球，中国女足晋级亚洲杯四强。
短道速滑世锦赛开赛，中国队首日发挥顺利。
WTT 重庆冠军赛，孙颖莎无缘四强，女单前四号种子全部出局。
王楚钦止步八强。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举办时代栋梁专题展览，培养学生爱国情怀。
香港举办大湾区无人机足球联赛，香港官员落场体验。
台湾新闻，赖清德炮制所谓民主即主权等谬论，国台办回应赖清德滞留没有打错算盘，胆敢铤而走险必将自取灭亡。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谈访问大陆时间，称岛内久旱望甘霖。
国际方面，中国总领馆证实两名中国公民在澳大利亚洪灾中遇难。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国将成为世界的确定性绿洲和稳定性基石。
联合国将启动3.08亿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筹款项目，以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
也门多地举行反美以集会，声援伊朗和巴勒斯坦。
当地时间3月13日，特朗普发文称美军轰炸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美国悬赏征集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线索。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遭导弹袭击。
美国媒体消息，普京提议将伊朗浓缩铀转放俄罗斯，特朗普拒绝。
美军参联会主席表示，伊朗仍具备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
美国进一步有条件放松与委内瑞拉能源相关交易。
美国商务部撤回一项监管草案，该草案规定未经美国政府批准情况，禁止向全球任何地区出口人工智能芯片。
美国法官驳回检方对美联储的传票。
核心团队几乎走光，马斯克罕见致歉，公司从一开始就没建好。
当地时间14日下午，伊朗启动真实承诺杠四第49轮军事行动。
伊朗称哈尔克岛局势已得到控制，防御系统遭袭后不久便重新启动。
伊朗称袭击美军在中东3座军事基地。
伊朗指挥官称，结束战争有两个条件，一是伊朗收回所有损失，二是美国离开博斯湾。
伊朗逮捕多名涉嫌从事反安全活动人员。
美以袭击已致伊朗42,914个民用建筑受损。
伊朗否认向土耳其发射导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强调要远离战火。
以军消息，累计空袭伊朗7600余次，并为战事持续做准备。
以军称袭击伊朗航天研究中心和防空系统生产设施。
俄罗斯指责英法参与乌军导弹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事件，要求公开表态。
美国暂时放宽对俄罗斯石油制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多国有意购买俄石油。
马克龙称，黎巴嫩称愿意与以色列直接对话，法国愿提供平台。
当地时间3月13日夜至14日凌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所犹太学校发生爆炸，无人员伤亡报告。
巴基斯坦遭无人机袭击，致4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统强烈谴责阿富汗已越过红线。
韩军称，朝鲜14日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10余枚弹道导弹。
巴西新发现恐龙物种，揭示跨洲演化侵袭线索。
受暴雨影响，秘鲁多地进入60天紧急状态。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资讯全方位，生活零距离，新西兰大小事，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声，我们来到了新西兰大小事节目单元，在这里我们和您分享发生在怀卡托周边以及新西兰全国的大型新闻资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所关心的、所感兴趣的新闻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今天大小事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大家离不开的能源问题。近期新西兰多个地区的汽油供应出现紧张，海鸥加油站在短短三天内第二次出现燃油售罄的现象，引发民众恐慌。91号汽油价格已经突破每升3纽币，一些分析人士警告，如果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油价可能进一步飙升至每升 3.5 纽币。面对燃油短缺和价格压力，居家办公再次成为公众和政府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全球油价飙升的背后是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各国派遣船只保护霍尔姆兹海峡，因为伊朗发动攻击阻止海上航运，导致该海峡实际上关闭。该海域至关重要，因为全球约20%的石油消费量，也就是每天约2000万桶石油，需要通过这里运输。供应链的任何中断都会对全球油价造成直接影响。新西兰的汽油供应虽然暂时充足，但局部地区已经出现抢购潮。海鸥加油站的发言人表示，奥克兰及其他地区燃料储备仍然充足，但由于需求激增，部分加油站出现了燃油售罄的情况。海鸥加油站在新西兰拥有113家加盟的加油站，大多数位于新西兰北岛。那上周末在奥克兰西区的一家环岛自助的海鸥加油站，还有临近的几家加油站都出现了燃油的售罄情况。在奥克兰中区 Epsom 的油站出现了周六无铅汽油价格为每升 2.72 纽币，并在油泵上贴出禁止使用油桶加油的标志。当地一位居民表示，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没有油卖给我的情况，我本来预料到价格会上涨，但没想到会连油都买不到。他计划前往其他品牌加油站以确保出行需求，而旁边的咖啡店以及便利商店同样受到波及，不少顾客因为无法加油而对店员发泄不满。海鸥加油站的发言人解释称，需求的增加超过了部分物流供应商的能力，目前他们正加紧配送，以确保每个加油站的供应。公司强调，尽管局部地区出现售罄，但总体燃料储备充足，不会影响全国范围的供给。对于依赖车辆出行的居家护理工作人员来说，油价飙升的影响尤为明显。一位来自尼尔森地区的护理人员表示，他每天往返于客户之间，使用自己的汽车，燃油成本完全自理。他的工资虽然处于岗位第二高薪级别，但仍未达到新西兰生活工资标准，也就是每小时28.95纽币。现有燃油补助自从2022年起未调整过，每次客户之间行驶3.7公里，仅补贴2.35纽币，相当于每公里约63.5纽分。而税务局对汽油车的里程补贴标准为每公里1.17纽币。这位尼尔森地区的护理人员说，我有一辆2003年的30汽车，已经跑了25.8万公里。油价涨了之后，出行成本明显增加， 但补助没有跟上，我只能尽量减少开车。他最近购买了一辆小型二手摩托车用于短途出行，但也面临天气和安全限制。他补充道，有些偏远地区没有护理人员愿意去，因为从一个客户到另一个客户的行程可能达到11公里甚至14公里，成本自负，使工作压力陡增。新西兰最大工会 PSA 的全国秘书对此表示说，居家护理人员是收入最低的一群工人之一，燃油成本上涨加重了他们的生活压力，而政府提供的补贴多年未变。新西兰卫生局的代理主任对此也回应称，目前正在评估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资金安排，将考虑员工成本压力，包括燃油费用。随着燃油价格持续上涨，部分工会和企业呼吁政府允许公共部门员工尽可能居家办公，以减少出行压力。新西兰工会的全国秘书强调说，借鉴越南、泰国的经验，在家办公可以直接减轻燃油成本压力。在私营部门， ANZ 银行表示，其灵活办公政策允许员工根据岗位和个人情况选择部分远程工作。新西兰 Woolworths 超市和恒天然也在关注事态发展，并提供一定的灵活办公支持。一位新西兰就业律师指出，即使雇主没有主动提供居家办公选项，员工也可以提出正式或非正式申请，但需要双方协商。这位律师同时补充道，正式申请程序可以让雇主在政策框架内考虑员工请求，提高留任率和生产效率。短期来看，燃油供应紧张主要受国际局势和物流因素影响，但长期影响涉及到社会公平和生活成本问题。居家护理人员、低收入群体和依赖车辆通勤的员工面临最大的经济压力。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油价波动的风险。海鸥油站的数据显示，部分加油站客流量激增，物流供应压力上升，提示供应链存在一定脆弱性。此外，政府是否采取居家办公、补贴调整等措施，将直接关系到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工会 PSA 呼吁直接干预，而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尝试灵活办公和短期补贴。政策应对和企业响应的速度将决定社会稳定和员工生活成本的缓冲能力。与此同时，新西兰首份全国性饥饿监测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约1/3家庭曾难以获得负担得起且营养充足的食物，其中18%的家庭经历严重食物短缺。该调查于去年年底对3000人进行问卷，由新西兰食品网络委托开展，未来将作为年度监测基准。位于南奥克兰马努考的南奥克兰基督教食物银行去年发放了40000份食品包，日均约177份，高于疫情期间的100份。负责人表示，越来越多家庭即使精打细算，收入仍难以赶上生活成本。报告还发现，近一半低收入家庭面临食物不安全问题，近1/3全职工作者也曾难以负担食物。即使年收入超过15.6万纽币的家庭中，也有12%表示曾经遇到类似困难，显示问题影响范围广泛。此外，68%的受访家庭是首次出现食物负担困难，但不少人因羞愧或尴尬而不愿意寻求食物援助。一家慈善机构表示，自去年以来，求助家庭增加约50%。预算服务机构也指出，许多有孩子的家庭在支付房租、电费和交通以后，每周仅剩不足100纽币用于生活。我们知道，引发这一切生活警惧的根源是来自于目前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几场战争啊。 那么与此同时，作为刚刚参加2026年全国两会采访回来的新闻记者，我再次深深地怀念起王毅外交部长的那句话：你面前的世界乱象丛生，你身后的祖国温如泰山。好的，各位听众，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西兰周一的晚上，感谢您继续守候怀卡托华人之声，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本期节目我们将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以下几个本周的主要纪念日，他们分别是
3月17日，明天周二的中国国医节，
3月18号，本周三的中国全国爱肝日，
3月20日，周五的24节气之一春分，
3月21号，本周六的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
以及同一天的世界森林日和世界睡眠日，最后是世界诗歌日，
还有3月22号本周末的世界水日。接下来新华侨生的主播就和您分享这一周精彩纷呈的节日。
首先是3月17日的中国国医节，中医堪称中国国宝，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汇聚了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明，是历代医家智慧的结晶，更是九州华夏运用广泛的医学。数千年来，炎黄子孙赖以靠中医方法养生治病，其理论体系自有科学性。鸦片战争前，在医疗行业，中医可谓一枝独秀。西方列强入侵后，西方文化和西医渐渐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意志文化和医学体系并存，加上清政府和国人一味的崇洋媚外，导致中西医之争日益激化。
1929年，汪精卫政府要反对中医，废除中药。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提出取消旧医药，全盘否定中医中药，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废止中医药案出现后，医学界大为震动，大量的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游说，发起一场抵制废止中医药运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一致拥护。
迫于压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最终于1930年5月7日举行第226次政治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医药的合法地位。在同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00多个团体、300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大会，高呼“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等口号。上南京请愿，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民心民声。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取消了旧医药的决定。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每年的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时光如梭， 2026年3月17日是第97个中国国医节纪念日。也许收音机前有听众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个节日，但它今年却已经是第97年了。中国国医节正是在提醒我们关注、了解、学习中医养生知识，传播中医文化，发扬国医国粹，让中医药学以及更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代代传承下去。从今天起，希望各位听众能记住这个日子，这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掉的日子。
下面来了解3月18日的中国全国爱肝日。中国乙肝病毒携带人数达1.2亿，这个数据是全球艾滋病感染者的3倍。全国乙肝患者达3000万之多，每10人就有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像有些地方如台湾、广东等省，这个比例更大。2003年统计，病毒性肝炎发病数占传染病首位，死亡占第3位。肝炎、肝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很多地方由于乙肝预防知识缺乏，感染者还在不断增加，虚假的乙肝医疗广告宣传横行全国，使缺乏经验的患者一次次上当受骗。公务员招聘以及很多企业招聘不录取乙肝携带者，乙肝歧视案时有发生。乙肝问题已不单单是医学问题，而逐渐演变成为社会问题和政治法律问题。
乙肝虽然不像艾滋病那么致命，但却对一个人的生存状况，包括学习、就业、婚姻，具有重大的影响，对个人的健康也是一种潜在的致命威胁。一旦发病，治疗费用也比较昂贵。
2026年3月18日是中国第26个全国爱肝日。全国爱肝日就是因为肝病发病率逐年上升，人民健康面临严重威胁的背景下，为集中各种社会力量，广泛开展肝病防控科教宣传，保障民众健康而设立的。
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年对肝病防控提出了明确要求。2016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到2030年消除肝炎危害的宏伟战略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专业机构、社会组织、患者等全社会的通力合作。
我们继续和您分享3月20号的春分。时光的列车从立春出发，经过雨水、惊蛰，隆隆行驶到第4站，24节气之春分，也将春天分为了2半。此时节，燕子从南方飞回北方，小小燕子南来北往，分出春与秋。在中国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地区，燕子南飞时就是秋分了，燕子北飞时春分便到了。
这一天，北斗星的斗柄是指向中东方向，太阳直射在赤道上，所以南北半球的白天和夜晚时间一样长，所以春分的意义也只在这一天，白天黑夜的时长恰好平分，因此就有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吃了春分饭，一天长一线的说法。
春分时候，北半球气温虽然有所回升，但总体来说，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增添衣物要谨慎。俗话说，春捂秋冻，这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经典话语。春季就要适当捂着点，不能过早的脱下厚外套。对于农民来说，春分过后，一年的农忙又要开始了，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春播一粒子，秋收万棵粟的道理。大地上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无疑是春分时节另一道美丽的风景。春分让世界充满美好，也让生活充满希望。
下面来了解3月21日的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每年的3月21日是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1960年的这一天，在南非沙佩维尔，警察开枪杀害了69名参加反对种族隔离 通行政法和平示威的人。
1979年，大会通过了一项活动方案，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后五年实施。会上，大会决定确立声援反抗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人民团结周，每年从3月21日开始，各国举行为期一周的纪念活动。
自此之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土崩瓦解，许多国家已废除种族主义的法律和惯例，在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指导下，我们建立了一个反对种族主义的国际框架。如今，公约已基本获得普遍批准，但在各地区仍有许多个人、群体和社区遭受种族主义带来的不公和耻辱。
联合国大会重申，人人生而自由，尊严和权利一律平等，人人都有潜力为社会的发展和福祉做出建设性贡献。联合国规定，各国有义务消除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种族歧视，并责成各国加以落实。平等原则还要求各国采取特别措施，消除导致或助长种族歧视长期存在的因素。
下面来关注3月21日的世界诗歌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每年3月21日庆祝世界诗歌日，目的是为了推广诗歌这一优美的文化形式的创作、阅读和出版。1999年在巴黎举行的教科文组织第34次大会决定，宣布3月21日为世界诗歌日。无论民族，无论肤色，无论年龄，凡是热爱诗歌、创作诗歌的人们，都将每年的这一天视为全世界诗人自己的节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世界诗歌日，目的是希望为世界各地人们举办的各项诗歌活动提供一个契机，进而能够带动人们开展不同层次的诗歌运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这一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支持通过诗歌表达语言的多样性，并让濒危语言有机会在其社区内得以听到。
下面来关注3月21日的世界森林日。世界森林日是于1971年在欧洲农业联盟的特内里辅导大会上由西班牙提出倡议并得到一致通过的。同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予以确认，以引起各国对人类的绿色保护神、森林资源为重视，通过协调人类与森林的关系，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从古至今，绿荫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家园，人类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都依赖着森林。我们用的筷子、纸张、木质家具、吃的枣、栗、柿等都来自森林，甚至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得益于森林的净化。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通过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减轻或延缓着环境改变对我们的伤害。
让更多绿荫守护美好家园是时代发展的呼唤，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在坚持履行植树义务、爱绿护绿的同时，既可能节约身边的森林资源。一张纸、一双一次性筷子，都是我们要守护的美好未来。
让我们继续分享3月21号的世界睡眠日。为唤起全民对睡眠最重要性的认识，2001年国际精神卫生和神经科学基金会主办的全球睡眠和健康计划发起一项全球性活动，将每年初春的第一天，也就是3月21日定为世界睡眠日。此项活动的重点在于引起人们对睡眠重要性和睡眠质量的关注。
世界睡眠日的目的是要引起人们对睡眠重要性和睡眠质量的关注，提醒人们要关注睡眠健康及质量。关注睡眠质量就是关注生活质量，关注睡眠质量就是关注健康。 失眠已经成为一个影响现代人健康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影响人的情绪，甚至能影响人的免疫系统。更重要的是，失眠往往是身体潜在某种疾病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
健康睡眠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睡眠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我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良好的睡眠具有补充人体能量、增强自身抵抗力、促进人体正常代谢和生长发育、使身体和精神得到充分休息等功能。睡眠是和饮食、运动一起构成健康生活的基石，而睡眠又是后两者的基础，所以今年中外主题都提的是健康之源。
下面来了解3月22日的世界水日。世界水日源自联合国，为了唤起公众的节水意识，加强水资源保护，建立一种更为全面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体制和运行机制。1993年1月18日，联合国第47次大会通过193号决议，决定从1993年开始，将每年的3月22日定为世界水日，以推动对水资源进行综合性统筹规划和管理，解决日益严峻的缺水问题。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同时都会在这一天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众对开发和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自1993年世界水日确定后，从1994年起，中国水利部决定将每年的世界水日，也就是3月22号到3月28号的这一周，确立为中国水周，提高全社会关心水、珍惜水、保护水和水忧患意识，促进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在水周期间，各地会开展相应的活动，提高公众珍惜和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今天我们的地球传奇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希望节目主播小峰和奥斯卡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一些有趣的话题和知识，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马上呢，我们就会进入深受听众朋友喜欢的生活百科，主持人会和大家一起探索和发现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趣味知识和实用技巧，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声音质天声 Rhythm 乐声伴你随行，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声，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外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黄金时段华语播音的最后一个单元，生活百科。
我和小峰记者刚刚参加了2026全国两会的现场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联组会时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如何理解这一战略决策的重要性？为何中国能在这个方向上不断取得进展？本期邀请三位在华生活的外籍人士，谈谈他们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健康中国。第一位作者是美国知名时事评论员，在华生活超过20年的埃纳唐根。
过去21年来，来自美国的埃纳唐根在中国亲身感受着这个国家的变化。 过去他曾为了发展经济而付出环境代价，如今则已拥有恢复更健康更宜居环境的资源和决心。
一些城市过去曾被工业烟雾笼罩的天空，如今已被蓝天取代。电动汽车在城市街道上安静穿行，绿树成荫的自行车道使骑行变成一种健康乐趣。河滨步道、袖珍公园以及露天咖啡馆等在城市中心区域营造出充满活力的社区空间。
建设健康中国是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加强生态建设旨在保障人民健康。习近平主席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这一愿景的核心在于对环境健康直接影响人民健康的认知。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清洁的空气、安全的水源、肥沃的土壤和健康的生态系统，并非少数人的专属，而是保障全体人民健康与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
健康中国行动通过强调疾病预防来强化这一理念，相关政策着重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加强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扩大社区医疗服务，并构建高质量高效率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以往公共卫生危机中汲取的教训，凸显了韧性和应急准备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一个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国家。
健康中国行动的另一关键支柱在于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励体育锻炼，推广健康饮食，减少吸烟和过量饮酒，提高预防保健意识等，都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一部分，需要社区、机构和个人参与其中。
同时，一些政策层面改革也在稳步推进，以使医疗卫生服务更加公平高效。这些改革措施覆盖医疗服务、医疗保险和药品等领域，还包括加强医学伦理和专业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创新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总之，建设一个拥有可见且健康生态环境的宜居中国，展现了人们对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健康密不可分这一更广泛、更深层理念的理解。在这种愿景下，衡量发展的标准不仅在于经济增长，还在于人民的生计与活力。一个以人民为中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就意味着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保障人民的身心健康。
第二位作者是来自葡萄牙的学者，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汉语专业的阿尔瓦罗·洛佩斯。他这样说道，中国人在人生各个阶段都越来越重视健康，这与中国不断向着高质量发展迈进相符。
近年来，中国开始面临通常发达国家才有的一些挑战，比如肥胖问题以及与年龄相关的疾病逐渐增多。在应对挑战过程中，中国因为接续实施中长期规划的能力以及中央与地方政策协调机制而拥有独特优势。
阿尔瓦罗·洛佩斯坦言，在中国亲身感受到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就是体育运动越来越受重视，并且参与其中变得更加容易。搬到北京西部的新家，短短几天之后，他就加入了一个当地的业余足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在社区新建的体育设施里免费训练，这些设施中还包括篮球场、自行车道和跑道等。
中国教育部部长表示，将全面开展篮球、足球、排球等三大球校内赛事，让班超、校超在校园蓬勃开展。在阿尔瓦罗·洛佩斯的祖国葡萄牙， 他目睹了学校联赛如何帮助学生保持身心健康，一路延续到大学和成年，这实际上也成为帮助学生对抗孤独的有效途径。
课余时间，中国学生的校外体育活动也在增多。阿尔瓦罗·洛佩斯住家附近商场的冰球场和滑冰场上总是挤满年轻学员和他们的老师。来自国内以及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指出，中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次大幅增长，这标志着中国在北京冬奥会后大力推动冰雪运动发展取得初步成功。
另外，在他家附近的攀岩馆，许多家长都让孩子在攀岩墙上释放旺盛的精力，同时满足他们强身健体的需要。减轻家庭作业负担和提高终身健身意识的政策，对促进这一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按照全球标准衡量，中国老年人展现出极高的健康意识，许多人对此习以为常。但中国随处可见的老年人在广场和公园里翩翩起舞、散步和慢跑，甚至进行体操等锻炼，实属难得，这在世界其他地方并不那么常见。
总体而言，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通过在健康相关领域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来实现快速而大规模的变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民众对于改善健康基础设施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被倾听，并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充分考虑。
中国的体制机制确保以时俱进的标准监督各级决策者的相关工作进展。中国政府已经制定清晰明确的目标，例如未来五年将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以此激励和指导各个地方的政策实施，最终惠及社区。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这一理念是健康中国行动的核心所在。建设健康中国旨在将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使每一位公民都能过上健康富足的生活。只有当人民过上健康富足的生活，国家才能繁荣强盛，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加快实现。
本期第三位作者是澳大利亚籍骑行博主，现居广东省中山市的杰瑞·格雷，他以骑行足迹遍及中国诸多地区而为很多人所知晓，并自称因生活在一个骑行如此轻松便捷的地方而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之一。不过重要的不仅仅是骑行本身，还有它带来的诸多益处。
建设健康中国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衡量一个国家进步与否的标准很多，比如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评价等。但毫无疑问，预期寿命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指标。一个健康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通常都会不断提高。
一国人均预期寿命之所以能提高，往往是因为其他诸多领域都已得到长足发展，相关条件已然具备，比如良好的教育、完善的设施、健康的生活环境，以及整个国家对于健康和健身重要性的认知等。
杰瑞·格雷认为，这些在中国都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里，人们可以去健身俱乐部锻炼，以保持健康。与此同时，政府也提供了相当好的选择，比如在社区配备免费的健身器材，即使一些偏远村庄也不例外。
在杰瑞·格雷居住的广东省中山市骑车环游，可以看到公园里挤满了跳舞的人们，一些沿河修建的人行步道绵延数公里远，这些步道最近刚刚建成，供市民们在绿树环绕中散步、慢跑或做其他形式的锻炼。
距离杰瑞·格雷家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有一座广场，附近马路的一侧是人们早晚聚集演奏音乐、一起跳舞的场所，另一侧则是一个公共健身房，其中配备了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
一些杰瑞·格雷所认识的身处中国之外的朋友，因为对中国缺乏了解而抱有些许疑虑，这些事实则不断让他们感到惊讶。去年九月，中国政府提出到2030年实现百城万圈目标，即确定1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城市，对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
建成10000个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服务优质、智慧高效、便捷便利、规范有序、商居和谐的便民生活圈，确保居民从家出发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包括托儿所、养老院、文化体育设施和医疗保健中心在内的社区服务场所。
杰瑞·格雷称赞道，中国深知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成为幸福的社会，因此中国并不只是口头说说，而是真正鼓励民众积极行动起来。无论跳舞、跑步、游泳、滑冰还是骑自行车，都去身体力行，总之要让人们走出去动起来，参与其中。
十几分钟的时间过得飞快，今天我们的生活百科也要告一段落了。
希望主播小峰和奥斯卡在这里的分享让大家感受到了来自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乐趣，谢谢您的收听。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那具体来看，明天周二晴转多云，10到24摄氏度，周三晴转多云，11到24摄氏度，本周四大晴天，11到26摄氏度，周五同样是晴天，12到26摄氏度。需要提醒您的是，本周末雨势将会有一个从小到渐强的过程，那周六是雨的晴转阵雨，12到24摄氏度，周日将会转变为小雨，12到24摄氏度。如果您在本周末安排了外出活动，请您务必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好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